于今年和明年新能源车的这个销量出现了一个特别爆发的一个增长，带动了其实存量的新能源车也有一个非常快速增长。因为换电站的建设其实前期投入也是比较大的，算是重资产的、一个站其实都是上百万的一个投入、所以是基本上可能是品牌之间共用提高它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利用率吧。新能源车这一块，中国的自主品牌其实是具备了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能力的。从先行者优势来讲的话，我们国内的因为政策的推广，所以新能源车的其实发展的是非常前置的，比欧洲和美国其实发展都会更快一点。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金研究院的播客节目，我是主持人玄多。
大家好，我是左璇璇。
不知不觉呢，我们播客节目也已经播出了第八期了，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关注我们中金研究院，陪我们走过这个小半年。在以往的节目评论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听众留言说是不是可以谈一谈新能源汽车，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中金研究部汽车行业分析师常金，带我们来展望一下这个汽车行业的变迁。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中金汽车分析师常金。
欢迎常金。
大家，我们中金研究部呢也推出了2022中金汽车白皮书，希望给各位关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听众们呢可以做一个参考。我注意到我们这个白皮书当中提到的有两个年份啊，我们今年是2021年，但是白皮书里说的是2022年的白皮书，为什么是2022年呢？
一个是其实我们是想就是往前展望，对，然后21年其实是新能源汽车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年份吧，就是我们去年其实新能源车的一个国内的乘车渗透率是不到7%，大概5%-6%这个水平、那今年其实按单个月份的话，个别月份其实已经突破了20%，就实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提升和增长。对，然后如果看全年的话，今年可能会达到一个15%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相对去年的话是一个有一个质的一个突破飞跃，就突破了10%这样的一个节点。因此的话，我们认为22年及往后展望的话，能够看到其实新能源车这边渗透率更快速的一个提升。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说10%这个是新能源的这个渗透率的一个关键的临界点呢？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人会把说智能汽车跟智能手机去对比，那相对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其实也参考智能手机的一个发展的路径吧。就是过去基本上在08-09年之前吧，那个节点基本上智能手机达到了一个10%的一个渗透率。那我们也观察到从那个节点之后，智能手机相对传统的这个功能机的一个替代也进入到了一个陡增的阶段。然后很快速的又突破了一个15%-20%，然后最终就实现了可能70%-80%的一个渗透率。
明白了，那我们在未来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这些关键的节点值得关注呢？
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个预测的话，今年可能在15%的一个渗透率，然后明年可能会突破20%，然后再往前看，可能到23年的话，当然就是目前其实市场比较乐观的预测，可能突破25%-30%，那其实都会有人预测，又是有一个可能这个6-7个点的一个百分点的一个提升吧。那23年其实当然也有人，就是包括我们了解到很多车企，他会觉得是一个关键性的另外一个拐点。首先23年的话，从政策的角度来看的话，补贴政策可能会有一个全面的推波，然后另外其他的支持性的政策，比方说像购置税的减免，或者是双积分的政策，可能也会有诸多的可能的调整吧。那也就是说要完全靠市场的一个驱动力去驱动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更快速的一个增长了。那所以可能也有偏保守派的声音会觉得说，是不是突破了20%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渗透率的提升会进入到一个缓慢的爬坡的阶段，就不会更快了。所以说其实目前对其实23年之后的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发展，市场还是有一定的预期分期的。那因此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测的时间节点吧。
好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哈，我想那个让常金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渗透率是怎么去解读这样一个指标。
啊，它如果去很简单去看，比方说分子和分母，那分子的话，因为其实商用车的话，其实每年的销售量级是比较小的，那大家普遍市场上关注的是可能乘用车，量级是比较大的。它的分母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是国内的就是狭义乘用车的销量数据。批发销量数据，然后分子的话是对应的就是狭义乘用车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销量数字，这样去计算一个渗透率。
好的，我明白了。
最近几年也陆续看到，其实新能源车在路上跑得越来越多，道路上见到它的频率也越来越高。那从需求侧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消费者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我们越来越接受这样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那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说，就是会有哪一些的改变是促使了这一场就是新能源车革命的发生呢？
对的，就是我们刚才解读说这个10%的关键性节点，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需求端看，消费者已经逐步其实接受了新能源车，它不再是一个尝鲜的品类，那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特别核心的，甚至是有些首次购车的人群也开始考虑这个新能源车了。然后另外从像您问到就是从供给端来看的话，我们能看到其实技术的发展，然后产品力的提升，然后包括品牌的标签的各种的打造吧，其实也是帮助消费者其实一方面是有更好的一个产品可以去买，然后另一方面是也是带动大家其实觉得新能源车是一个特别靠谱的一个品类了。那具体去看的话，一个是技术上，就是之前大家会觉得普遍觉得新能源车的一个痛点是比方说有里程焦虑啊，续航是不是不够长，300-400公里，然后可能冬天还有一个大幅的衰减啊。那另外一个包括像补能的一个不便利性，就是因为充电设施、充电桩，包括私人桩，或者是其他的超充站啊、换电站啊，这些是不是不能够满足大家及时性的一个补能，不像加油站这样去便利，这也是一个限制的因素。那其他的话还包括像价格会比较昂贵，因为电池成本其实是比发动机和变速箱成本要高的，它带动的话就是电车的售价普遍是比较高昂的。那这个也是带动其实大家会有一些这个购买方面的一些疑虑吧。那另外最后还有像一个残值的问题，不像燃油车，它基本上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二手车回收的一个体系了。那新能源车电池的折旧其实前期是很高的，那最终其实这个车的残值是不是比较低，那也是导致消费者其实不太敢去买这样的一个品类。那之前会有这些诸多的顾虑，但是现在基本上逐个的都有被去改善。一个是像续航里程，现在电池的技术的发展吧，已经能够满足一个相对合理的成本下，满足一个可能500公里以上的一个续航，这个基本上城市和一定的短途的交通需求都可以满足了，城际之间的这种。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关于补能方面，那大家基本上也都一个是公共桩和私人桩在建，然后第二个是大家可能会有两种路线，一种是超充，就是能够用高的这个电压去比较快速的去这个满足一定的公里的一个续航，然后第二个就是换电站，那各个品牌有一些也在进行一些换电站的这个布置吧，然后换电其实也是能够满足几分钟就换到一块这个充满的一个电池，所以说各个方面都在帮助新能源车更好的一个发展。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要必须要提的，就是因为现在提新四化嘛，那其中一个是电动化，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智能化。智能化这块其实也是很好的帮助电动车去打上自己的标签的一个方式。因为可能从技术角度来讲，一个是电车它从它的内部的电子电器架构的角度来讲，更好去进行一个向域集中式控制的一个转化。它能够帮助实现更好的一个智能化，包括像座舱的交互，还有像一些辅助或智能驾驶的一些功能，这些方面其实我们看到像或者是包括像我们新势力的品牌，他们的座舱的体验感，我们看到的大屏，然后还有这个流畅度，还有一些应用，其实都是比传统车要更丰富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在辅助驾驶这方面走的也是相对更往前一点点，能够让消费者切实的体现到更加的智能。这个也是其实即使是更高的一个价格，那部分消费者也愿意去付出这样的一个溢价去买一个电动车，各个方面吧，其实都带动供给端，其实产品变得越来越好。
好的，刚才提到了很多个点啊，我都想有一些那个问题再追问一下。首先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新能源的这个销量是不是也跟这个国家的一些政策相关，就是比如说一些限牌的城市非限牌的城市，那这些销量是怎么分布的呢？
好的，我们能够看到其实早期的时候国内的新能源的快速发展其实确实是政策驱动是最主要的驱动力。我们有限牌和非限牌的地区，大概有六个这样的一个限牌的地区。那对新能源像北京是有单独的一个池子，那像上海这边其实更优惠，像我们的EV 车型或者是插电混动的车型都能够免费的获得这样的一个牌照。那如果去看数字来讲的话，基本上之前在2018-2019年就是限牌城市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乘用车的一个销量占比达到一个 50% 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最近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趋势，就是今年以来增量的这个部分更多的是来自于非限牌的地区的。那截至现在今年的季度的话，基本上非限牌的地区占比也超过了 60% 了，这个限牌的只有不到 40% 的水平。这就代表其实现在基本上大家认为新能源车的一个增长已经从之前的完全的政策的一些驱动变成了有些自发的，就是真正的一个市场需求的一个驱动。
那我也很好奇哈，就是那个选购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些车主，他们一般会选择是就是您刚才说的有一些是就是二车，或者有一些他就是低量首车，他也会就是抛弃这些顾虑然后去买。那最吸引他们的，您刚才提到了有一点是他这些座舱的体验，那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吗？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去选购，或者优势跟传统车在哪里？
那可能也是其实比较多的。一方面共用性的是可能传统燃油车呢，大家可能追求的是一些核心的参数和配置。你比方说在动力上面，大家追求的是你百公里的加速度，就更好的一个加速性能，或者是底盘的操控调教这些东西。另外一个还有点就是内饰和外观，然后其次可能是一个空间。就包括一个乘坐的空间和后备箱的一个空间。那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认为电动车相对燃油车是一个碾压或者是革命级别的一个超越。因为电动车它完全是用电池和电机去直驱，它先天性的加速性能就会非常好。不是说这个传统燃油车这种要很贵的这种赛车或者是特别贵的豪华车才能够实现一个百公里什么4秒5秒这样的一个加速。那电动车的话基本上都可以实现一个大概可能5秒以内的一个加速度，那更个别的可能还有4秒以内的。对，这个就是一个先天性的优势。然后另外一点呢，电车的它的动力的布置跟传统燃油车不一样，传统燃油车的前车舱是放这个发动机和变速箱的，那电池的话基本是平铺在这个底盘上面的，所以相对来讲同样的轴距，就是外观看到这个车的大小，这个电动车要相比燃油车内部的乘坐空间是要先天性更大一些的，对，所以这两点的话不是说分品牌的差异，就基本上所有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要更好一点。
学习到了。
对。然后更个别的情况呢，比方说像品牌端，你比方说那它主打的就是极致的一个服务吧，以及这种社交的圈层的一个打造。这个其实在传统的燃油车可能也只能在特别贵的高级别的这种豪华车才能体验到。那现在的话像牌的车主他们是有自己的像车友会，然后有一些社团活动，那包括亲子的活动。然后还有更好的服务，比方说车辆需要维修的时候可以一键去叫这种公司的这个服务车过来，那与此同时还会给你提供在你修车期间的代驾车辆，它都是免费的。所以诸多的这种服务和社交圈层，包括可能算是更多的互联网思维的一些应用吧，也都是一些非常新的东西。
听起来吸引力很强。
对啊，因为像在北京的话确实是有这种限购的政策，然后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它是两套体系嘛，所以对于就是可能大家觉得就是抽燃油车抽牌照的这个希望已经很渺茫的人来说，就会去选择排新能源，然后只要排队嘛，就是如果是家庭为单位的话，它可能排上的速度就会比较快，也是一个对家庭的福利嘛。但我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顾虑哈，也是一个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电池的这方面，就它可能会有一些折损，然后可能就是在 就是换电呀，然后充电呀，这些可能感觉还是有一丢丢的那种里程焦虑的问题。
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考虑这个安全性上，它会不会就是产生像就是我们说像小电动的那种电动那叫啥 scooter，
自然起火，
就是这种小电动车它的那种，对对，自然起火的问题，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明白。其实现在我们看新能源，其实渗透率才10%出头嘛。就是绝大多数的一年可能2000万台车在卖，大把的车其实还是燃油车，这个也确实代表就是有一部分的消费者其实在买车的时候，虽然我们提到了诸多可能新能源车的一个优势吧，但是燃油车其实还是一个主流，相对来讲还是一个主流。
对，我们看到报告里面有提到这个数据，就说这个燃油车保有量就是大概在近几年是触顶的，然后未来长期来看的话可能会慢慢的下降。那就是相当于是多出来的这部分的需求，其实我们就通过这个新能源汽车来平摊了，是吗？
对的。保有量的概念呢其实是一个存量的概念，它基本上可以等于是前一年的存量加上今年的新能量再减上一个报废量。所谓的其实燃油车见顶，它就代表着其实你当年新增的一个燃油车是少于当年报废的一个燃油车的。所以说存量就会出现一个下降。我们大概其实按照现在的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预测啊，就是可能要到3-4年的时候，这个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保有量就持平了。然后比较早的时候是2025年的时候，燃油车的一个保有量可能会见顶。
那刚才啊，我们有就是提到就是未来它提供的一个换电的服务，这个行业我看到报告里也有提到，就是未来可能会慢慢发展起来。那我可能自己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是听朋友说，就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买车的时候，它这个车险可能比传统的车险更贵，然后它也是对电池是没有一个保险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电池一般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会也会有一个质保，比方说5年质保这样的一个数字。
这个也是保险公司的，不是车企自己。
对的，他们会跟保险公司去协商，然后对整车。其实当你不是换电车辆的时候，这个电池是属于就跟发动机一样，是属于这个车的一个配件，它是属于在维保的一个范围内的。但确实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忧虑吧。然后换电呢，他的意思就是其实车电实现一个分离，像现在未来他提供的叫 BaaS 的一个叫 Bus 的一个服务，就是你可以单买这个车而不买这个电池。
对，这样是不是价格就低于那个补贴价，然后还可以享受一个新能源汽车的补贴？
对的，国家政策其实是有这个对换电车辆有独特的政策，然后它的有意思点就在于，一方面其实是降低了你的前期的购车的初置成本的。如果它一辆车40万，当然这个公司会自己进行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计算，你大概正常电池用一个比方说5年或者8年的时间，我折摊回来，然后我给你扣减多少钱，目前可能是减到一个大概7万到8万这样的一个数字吧，这样你初期购车成本就会比较低。那后面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刚刚也提到过，说会担心电池残值的一个问题。尤其是现在电池的技术迭代又特别快，你会担心说你现在买的一个电动车的电池它其实用的不是最新的技术，那你后面更新的技术你肯定享受不到。对，那这诸多问题其实也可以通过换电的方式去解决，因为电池的所有权其实就不归你了，你只是在享受一个每个月的换电的服务，然后你每个月就是交一个月费相当于，这样的话每个月去这个进行一个换电，就是你电池没电的时候你就去换电。它的好处就是前面两个担忧的痛点其实就不用了，你可以去，因为它电池的池子里面不断的是有更新技术的电池，那或者是它甚至还有比方说有的是70度带电量，有的是100度带电量的。当你要出远门的时候，你可以选这种长续航电池，你在城区范围内你就选70公里续航的，它这个都其实都是可选，就比较灵活的。你只要交一个这个每个月的订阅费就可以了。那目前其实在未来的现在的新车销售里面，可能超过50%大家都会选这样的一个 Bus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对，这个也是解决了很多顾虑，因为我们就想说这个换电你有可能是一直享受新电池，但你也一直可能享受质量不好的电池，就是这个就是也是一个
这个其实我们如果是设身处地想的话，其实不太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当这个电池不是你的时候，你只要它的换电站是足够密集的， 就像加油站一样，就是你能够满足说你这个电池只要没电快没电了，我就能够很快的找到一个站去换电就可以了。至于这个电池比方说它是七成新还是五成新，当然五成新的话你可能这一次的这个换电的频率可能就高一点
啊、
七成新你可能换电频率会低一点，但是只要它的网络是足够密集的，你都能够很快的去找到这个换电站，其实你就不会再担心说这个电池到底是好还是坏，因为它就也跟你没关系，也不是你的电池。
那车和电池的那个适配性会有问题吗？就是所有的车都可以换所有的电池、
对，所以现在这个是也是在我们的讨论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之前是以品牌的方式在推广的，它其实不同品牌之间的电池包括底盘的规格也不一样，它没有办法去进行同样的一个换电。对的，包括现在其实个别的有超充或者是充电桩，它的接口有的也是不一样的，就是非标的，那也是不同品牌之间可能是不通用的。那我们在白皮书里面其实也提到过，由于今年和明年新能源车的这个销量出现了一个特别爆发的一个增长，带动了其实存量的新能源车也有一个非常快速增长。可能我们的充电桩主要指的是这种公共的慢充桩和个人的私人的这种慢充桩，它可能没有办法满足你消费者的一个需求，充电的一个需求了。那么其实补能的焦虑可能就会日趋严重。那我们也看到现象，就是今年十一的时候，因为集中的一个出行，那个别的高速公路的一些服务站，他们的换电其实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等桩的一个问题，也会引发一些矛盾吧。那我们认为其实明年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的严重。尤其是集中在一些一二线的城市，一方面他们的新能源车保有量其实是增长很快的之前，然后第二方面他们其实很难去拿一个私人桩，像我们的上海北京可能必须要有固定住房才能够有这种固定车位才能够去装私人桩，那有一些比方说是租客什么的就比较难去获得，那因此这个地方呢，其实车桩的一个矛盾可能会变得比较严重。那我们觉得一个很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去鼓励跨品牌之间的一个换电的一个推广，那我们觉得就是可能从电池厂商这边去出发，那他们其实在下游的市场份额是很高的，他们也有这样的动力其实去推那推这个就是跨品牌的之间的换电的车型的电池的一个标准化的问题。
因为几家车商都用的同一个供应商，
所以他们其实有这样的一定的能力吧，去跟可能个别的车企进行合作，然后去推一些相对的标准化的一些换电的车型。那这样不同的品牌之间可能也可以用同样的站，对，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相对公共效应会更好一点，因为换电站的建设其实前期投入也是比较大的，算是重资产的，一个站其实都是上百万的一个投入，所以是基本上可能是品牌之间共用，提高它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利用率吧，这样其实经营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可能是就是一个就充电难的一个这样一个问题的解法。
对的，是的。
好的，那我还看到就是我们报告里面还有提到，就是我们这个国家自主品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可能在近几年也有一些提升，我看到这个比例逐步在上升，也是可以参考之前就是日本这个出海的经历。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国家这些自主品牌到了国际上它这个竞争力具体在哪里，我们会不会把厂搬出去？
就是看现在和往前展望的话，我们觉得其实中国的自主品牌是逐步去具备了一个就出海突破的一个能力了，这个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趋势吧，然后包括现在的话像提到就是各个相对来讲头部的一些自主品牌，他们已经在进行一种是可能走一些出口合适的地区走出口，另外在一些合适建产能的地方也在去收一些之前的比方说老的一些品牌的过剩的产能，然后去建立自己的一个基地，就生产基地，然后在当地生产进行销售，其实现在都已经在推进中了。对，然后如果去谈出海的一个能力的基础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两方面，就一方面在新能源车这一块，中国的自主品牌其实是具备了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能力的。从先行者优势来讲的话，我们国内的因为政策的推广，所以新能源车的其实发展的是非常前置的，比欧洲和美国其实发展都会更快一点，新能源车的销量的规模也会更大一点。这个培养出来的一方面是我们在新能源车这边的其实车型是这个竞争力其实是更强的，然后尤其是在比方说我刚才提到智能化的配置这方面是走在前面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我们有非常优势的一个产业链资源， 像刚提到就是传统的可能发动机的变速和变速箱都是传统的可能外资车企他们一个非常核心的竞争力，这边其实我们是比较难去实现一个超越，但是在现在的电车的一个动力结构里面比较核心的三电，比方说电池、电机、电控，包括像现在的新能源的平台化，包括在新的电机架构的一个改革革新方面，我们其实也都是走在前面的。我们的上游的三电的资源基本上都是国内的企业，因此就是我们除了自己的车企的一个能力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一个产业链的资源，以及现在在国内其实之前也一直具备的一个制造的成本优势。这几点结合在一起的话，其实导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的其实新能源车产品竞争力更强，卖的可能还更便宜啊、对，就所以其实能够实现一个很好的出海的突破。对，尤其是现在其实已经能看到在欧洲市场个别的一些自主品牌卖的其实也是不错的。然后其实在燃油车这边呢，刚刚讲其实在核心技术上我们比较难去实现超越，但是我们现在在产品迭代速度包括在消费者的偏好的一些洞察方面其实是更快的。那传统的燃油车企的话，他们的还是既有的一个产品的迭代速度，可能要5年一个大的换代，3年一个改款，但是因为我们国内的市场其实进入到了一个消费者偏好频繁变化的一个阶段，它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其实更激烈的一个竞争环境里面，我们的自主品牌的车企已经能够包括在组织架构方面的调整，激励机制方面能够实现一个更快的一个消费者洞察，以及产品的一个迭代，那这样的话其实包括还要叠加一些智能化的一些配置的革新，也带动其实我们的传统的燃油车型也开始在另外一个维度可能更具备了一些竞争力，但当然这个方面可能要比新能源这边要稍微弱势一点点，因为我们在动力总成方面的话可能还是在一个逐步追赶的一个状态。
明白。那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像我们国内头部的这些他们其实产品就是从我的观察来看可能有一些同质化的趋势，就是他们就基本上都是按照一个喜好然后一起来，然后可能他们附加的这个价值，吸引人的价值，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是就是做一些车友会啊，变成了一个服务型的一个企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出海的话他们能不能做到一个产品差异？
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大家说都是叫定义成可能新势力的品牌或车企吧，但是他们之间的自己的能力禀赋和优势其实也是各不相同的。然后就如果说往后走，比方说他们去出海去进行竞争的话，我觉得一个是其实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新势力其实面临的往前走更长期的一个难点吧，都是其实更大的一个规模化，然后包括你的车型矩阵更加的完善。初期的话大家是会可以通过你比方说第一款和第二款产品去对你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塑造或者品牌的定位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而且这个差异化会比较好打。那往后看如果产品矩阵布得更全，它更考验的是一个就是体系化的一个能力，无论是生产制造的一些质量的问题，还是说你渠道方面的一个布局的问题，因为整车生产制造销售其实产业链非常长，就它我们定义可能传统车企它的优势就在于这个规模化的生产，然后到上游零部件和下游渠道的一个把控，这个其实是新的这些品牌逐步的需要去弥补和完善自己进步提高的一些地方，那只有这边其实具备一个就比较完善的一个体系化能力，那无论是出海还是在国内做更大的规模，比方上到50万台100万台，可能才会有一个就更稳健的一个发展吧。
好的，我明白了。我还有一个小疑问啊，因为我也有那个同学现在在国外，就他有这个购车需求，但是限于这个芯片，然后他们这些产能可能会跟不上，然后等待时间也比较长，包括我们现在在国内感觉到了这样一个紧缺的情况啊，就是这个在未来是不是会得到改善，还是这是一个常态化的情况？我想问一下。
我们觉得是会改善的，就是从可能2020年底吧开始，然后持续蔓延2021年全年的一个汽车芯片紧缺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其实供需不匹配，就是疫情之后其实相对来讲不仅仅是国内，包括像欧美他们的像有一些消费需求，尤其是汽车的一个消费需求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那车企会有一点点误判，因此之前的备货可能就没有那么充足。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在供应方面来讲的话，相对来讲汽车芯片就是它比较通用化的 MCU 的芯片其实它的制程是比较大的，就是比较落后一点的芯片 相对消费电子而言，它的用量包括它的先进程度以及配套价值量，对于上游的芯片的供应方来讲的话不是个大头因此他们也不会前期没有说特别关注说汽车芯片，然后为了汽车芯片的需求的变好而去扩产能，而且相对来讲去扩产能也是一个时间周期相对比较长的一个事情，所以就导致了一个这个供需不匹配然后在供需不匹配的这个情况下中间又会涉及到渠道商的一个囤积居奇然后可能会涨价然后就囤了一些货不卖然后这样的一些情况就加剧了这个芯片的影响外加上今年阶段性的还会有像这个瑞萨就是芯片供应方的一个火灾然后有一些像七月份马来西亚的疫情的加剧都阶段性的又把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的严重了然后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一些一次性的这种像天灾人祸呀的一些影响就会减弱了然后进到四季度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供应逐步的上来然后车企有一些能力在加库存在多生产我们认为可能到明年上半年吧可能还会是一个相对紧张的一个阶段但到了年中的话普遍现在大家认为基本上芯片的问题可能就会阶段性解决了
好的明白了那还有大概最后一两个问题是首先我想问一下是因为我们这个当中提到了就是作为2050年作为一个前瞻的节点然后这个可能跟我们这个双碳目标3060都有一点点的就差不多时间点但是也有一些不同
我们其实是一个看比方说25年30年一直持续到50年大概这样的一个时间维度的展望吧
好
对它相对还是一个比较虚指的数字对对对但是确实是包括之前我们也一起合作有写过那个碳排放的一些报告嘛然后汽车这边一个是就是其实是有很多的先进的经验去可以参考的就是新能源车确实推广中国这边其实推广的速度是很快的非常好的对那它到后面的话可能往更长维度去看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的技术迭代的空间包括像电池的技术那后面是不是有可能燃料电池的技术可能更清洁的能源吧对于碳排放来讲更轻的能源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去商业化的推广到乘用车这一边对这些可能都还是值得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定论但是往长期看就是到50年这个阶段的话可能都是可以去持续跟踪的一些事情
好的对还有就是一个就是对于这个电池的这样一个报废的问题就是差不多可能我们这个生命周期第一批像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折损比较厉害的一个年限然后这块会不会也是一个用户的一个担心
这边的话会是一个点吧然后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看就是之前卖的新能源车开始比较上量的阶段可能是要到这个15年之后吧然后首先早期的时候大家卖的比较多的是 2B 的车辆就是运营车辆以一些比方说出租车或者网约车为主那边其实卖的会比较多一点那个的话其实它确实因为它本身使用的这个频次可能会比较高一点那一般来讲一个电池锂电池的话平均的可能循环次数可能在1000次左右初期可能电池质量不太好不太过关的时候可能就是个500-600次有可能然后那运营车辆可能用一段时间它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折损的一个问题吧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去看一个是电池技术其实现在基本上能够满足全生命周期大概1000次的一个循环了那一次的话如果我们大概去算一下的话基本上它可以支撑你至少可能8年到10年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程度对对对现在的话可能就对于可能 2C 的用户就是你平常使用频次也不是特别高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的话目前是还好对但是确实电池的回收再利用是个问题因为本身锂电池的话它也属于一个污染物吧对然后它怎么去处理这个是目前其实还不太成熟就包括国内也不太成熟有一些公司其实是专门做电池废旧电池的回收处理的但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经济性可能所以这个东西要看最后怎么推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换电的模式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这个电池其实比较易于回收因为基本上他们都是在一个同样的地方就换电站这边去做一个资产的一个运营那一旦它的这个衰减达到一定水平一个是比较好监测 第二个是也好把这个电池回收回来，再进行一个拆解和第四利用。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像我爸妈这种中年人看到这种 EV 他们就很喜欢，然后就说就拿去买菜啊，接孩子啊，出去逛街啊都可以开，那什么时候开燃油车呢？就是感觉现在就是新能源车已经满足了就城市一般的需求都可以。
对的对的，所以就是看销售结构呢，其实新能源车是比较不太，现在的其实不太不价格段位的销售其实不太正常的，是因为燃油车一般来讲它都是一个纺锤型的，就是你越贵的车卖的越少，然后很便宜的车其实买的也少，最主流的可能就是10万到25万尤其是10到15万的这个价格段位，
对，
是销量最大的一个占比。但现在新能源车是它是一个就哑铃爽，对，它25万以上的特别多，而且我们去看新能源的渗透率，25万以上的渗透率也超过 30% 了，就是这个价格段位的车有 30% 全部都是新能源车，其实渗透率已经很高了，然后但10到15万还很低，可能不到 5%， 对，然后另外就是10万以下其实也很多，就 A00 级别那种卖菜车用小车也很多，但是将来的话肯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因为它慢慢的走入到比方说首购和主流的群体，它要去进攻的肯定还是在这个10到15万这个价格段位，然后我们也看到就供给端确实是明后年可能会有更多的10到20万这个价格段位的出来。
明白，就是他们一开始突破的都是那些那个就底层的两端的这些消费群体，
对，
慢慢才会开，
要不就是特别贵的，然后智能化比较敏感的，然后我愿意去付出溢价的，要不就是这种其实非常便宜，然后电池带电量也比较小，可能就200-300公里续航这种。
那我们今天听长青给我们介绍了非常多关于新能源汽车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些展望，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关注中金点睛和中金研究院的公众号。谢谢大家，我们本期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